信心系列第九章，如何战胜疑惑。迄今为止，我已经围绕信心这个主题讲了很多。我们说过，有一个肉眼看不到的属灵世界，信心不是你通过不懈的努力，终于让神做了你想让他做的事情。神已经做完了，已经是存在于属灵世界里的事实了。所以信心就是通往属灵世界的桥梁，把那里的事实转化成这个世界的事实。我可以告诉你们，这是一个如此有力量的真理，它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。我不再苦苦地哀求神，像等待阿拉丁神灯一样等待神使我的愿望成真。我开始明白，这已经是事实，神已经提供了，我需要做的就是接受并相信。今天我要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来讨论如何战胜疑惑。这里讲述的是施洗的约翰被抓入了监牢，圣经里并没有详细记载他的刑期，我认为应该是6个月到2年之间。约翰为此变得很沮丧，他甚至派他的两个门徒去问耶稣，你是真的救世主吗？还是另有其人？我相信很多人读到这里都是草草的带过，并没有认真去思考一下经文里所要表达的意思。约翰动摇了，产生了疑惑，这就是不信。如果你们能够停下来想一想施洗的约翰，他是这世界上唯一一个在娘胎里就被圣灵充满，离俗归神的人。就连耶稣也不是在胎儿时期就被圣灵充满的。约翰从没有过一个正常的童年，从未经历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，从未有过女朋友。他在荒野里完全的献身于神。他曾长时间和艾瑟尼人，后人认为是居住在死海，书写了死海古卷的一批超级遵从律法的人生活在一起。约翰不仅仅是熟悉经文而已，他已经把经文印在了心上，能够倒背如流。在他30岁的时候，神告诉他可以开始布道了，但是他并没有到人群密集的地方开始传道，而是选择去了荒无人烟的旷野，在那里呼喊悔改。知道吗？这完全是违背常规逻辑的做法，谁会去没有人的地方传道呢？我相信在约翰向神高呼的时候，也许有人正好骑着骆驼经过，神感动了这个人的心，他就回去告诉其他人。在短短6个月的时间里，包括以色列人在内的各个国家数以千计的人们来到旷野，来到荒野里听施洗约翰讲悔改的道。由此可见，约翰真的是有恩高的人，他成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传道者之一。然而这也仅仅维持了6个月而已，约翰用30年来做准备，在6个月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他的呼召。随后他因为批判分封王希律娶了弟弟的妻子而被希律打入了大牢，被监禁长达6个月到2年之久。你们要知道，约翰如同为神燃烧的熊熊火焰，如此的热衷于传神悔改的道。对于这样一个人，最大的打击是什么？与人隔绝，让他认为他无法响应神的呼召。我敢保证，这是约翰难以接受、无法面对的重大打击。在他坐牢的时候，马太福音11章2到3节，约翰在监狱里听见基督所做的，就派门徒去问他，你就是那位要来的，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呢？我们容易忽略这段经文，但是这里清清楚楚地表明，施洗的约翰怀疑耶稣是否真的是救主。知道吗？这还是那个曾经看到耶稣时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同样的，约翰还是那个曾经见证说，我曾看见圣灵好像鸽子从天上降下来停留在他身上，这就是神的儿子。同样的，约翰他的一生就是为了这一时刻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在他为耶稣受洗的时候，神让他亲身验证了他的见证， 他亲眼看见圣灵从天上降下来，亲耳听到了神的声音。约翰曾是如此的肯定耶稣就是神的儿子，就是救世主。他甚至让他的两个门徒跟随耶稣，并说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约翰福音3:30。经学家和法利赛人想要打击约翰，就来对他说，你不知道那个曾经被你施洗的耶稣，现在收的和施洗的门徒已经远远超过了你吗？约翰信心满满地回答，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。约翰曾是完完全全地相信耶稣就是救世主，亲眼看到圣灵降临到耶稣身上，亲耳听到神说，这就是我的儿子。知道吗？就是这样一个还没出生就被圣灵充满的，30年全身献身于神的，6个月里完成了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无法完成的传道工作的约翰，在被关进监牢之后，却开始怀疑自己曾经坚信不疑的真理，耶稣真的是救世主吗？兄弟姐妹们，这说明了很多事情，但其中的一点就是，无论任何人都能够产生疑惑，产生不信。知道吗？如果你认为只要通过不懈的修炼，你就能达到无坚不摧、永不动摇的境界，不会产生不信，那么你就错了。只要你还在这个世上，环境就会对你说话，遭遇就会对你说话。约翰的遭遇就违背了他所相信的一切。他知道他是神，派旷野里呼唤人悔改的声音，怎么能被监禁起来呢？他应神的呼召所建立起来的一切，怎么能四分五裂呢？他让发生在这个世界里的难以接受的现实侵蚀了他的信心，导致他对所坚信的耶稣是救世主开始产生怀疑。知道吗？怀疑耶稣已经是够糟糕的了，约翰甚至还怀疑起了自己。我错过了什么？神在我还是胎儿的时候就赐给了我圣灵，呼召我为救世主准备道路，然而我却说耶稣就是救主，我会不会说错呢？我会不会白白浪费了神给我的恩赐？如果耶稣不是救世主，那么我这一生岂不是枉费了吗？我们说身份质疑，我们说人生重大危机，知道吗？约翰就是处在濒临崩溃的危机中，于是他派两个门徒去向耶稣求证，也是求救，你是基督吗？我们需要再找别人吗？给我一个肯定的答案吧，巩固我的信心吧。知道耶稣是怎么做的吗？马太福音11:4-6，耶稣回答他们，你们回去，把听见和看见的都告诉约翰，就是瞎眼的可以看见，瘸的可以走路，患麻风的得到洁净，聋的可以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听，那不被我绊倒的就有福了。为了能让你们能够更好地了解我要讲的，我们首先要先看一下路加是如何描述这同一件事情的。路加福音7:20-23，两人来到耶稣跟前说，施洗的约翰差我们来问你，你就是那位要来的，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？在那一个小时里，耶稣治好许多患疾病的，得瘟疫的，被鬼附身的，他也使很多瞎眼的看见，执一本。然后耶稣回答他们，回去把你们看见和听见的都告诉约翰，就是瞎眼的可以看见，瘸的可以走路，患麻风的得到洁净，聋的可以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听，执一本。那不被我绊倒的就有福了。这里说的是在约翰的门徒问完耶稣问题后的那一个小时里，耶稣根本没有做出任何反应，他基本上对约翰的门徒不予理睬。知道吗？最初当我读经文的时候，我对耶稣的反应完全不能够理解。施洗约翰在人生面临重大危机的时刻，派人来请教耶稣如何兼顾他的信心，消除他的不信。他是在表达，神啊，请帮助我， 我相信你就是那位要来的救世主，但是现在我的信心在动摇，请你给我一个确切的答案。然而耶稣却对约翰的求救视而不见，反而让约翰的门徒在那里看他行神迹。等他行完神迹后，就对约翰的门徒说，把你们所看见的听见的回去告诉约翰吧。如此而已，这是什么答案呀？让我更摸不着头脑的是，在约翰的门徒离开后，耶稣却向在场的其他人说出他对约翰的评价。我认为这才是能够帮助和鼓励约翰的答案啊。马太福音十一章七节，他们走了之后，耶稣对群众讲起约翰来说，你们到旷野去是要看什么？被风吹动的芦苇吗？当然这是讽刺的说法，耶稣真正的意思是，为什么数以千计的人争先恐后的到旷野中去，是为了看芦苇在风中飘摇的壮观景象吗？芦苇已经在那里几个世纪了，并不是什么百年不遇的奇景，所以这不是吸引人们去旷野的原因。马太福音十一章八节，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？身穿华丽衣裳的人吗？那些身穿着华丽衣裳的人是在王宫里的。换句话说，吸引人的是约翰超凡的个人魅力吗？是他那美妙绝伦、雍容华贵的着装吗？是他的意大利纯手工制作的皮鞋吗？还是他引领了时尚的风潮？我还清晰地记得嬉皮基督徒运动的时代，那时我在越南战场能够读到耶稣子民的杂志。有一次他们就介绍了施洗约翰，文章里说约翰穿的是骆驼毛制成的衣服，知道全天下有什么比骆驼毛还难闻的吗？就是湿了的骆驼毛。约翰住在河边，一直都在给人施洗，可想而知他身上的味道。所以吸引人的肯定不是约翰的着装。马太福音十一章九到十一节，那么你们出去要看什么？先知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是的，他比先知重要的多了。经上所记，看哪，我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，他必在你前头预备你的道路。这句话是指着他说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施洗的约翰更大。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想这才是能够帮助约翰的鼓励话语啊。耶稣引用了旧约里的经文，他说的约翰就是在救世主前头为他预备道路的人。马拉基书四章五到六节，以赛亚书四十章三节。可以想象，如果你是约翰，在你挣扎的时候，有人对你说，天哪，你就是那个四百多年前经文里所预言的人，你会作何感想？那时来听耶稣讲道的人多得数不清，无论他走到哪里，都有人朝欢呼簇拥着他，从这样一个全天下最受欢迎的老师，大卫的儿子的口中说出你就是经文里所预言的人，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你更大，这是何等的赞誉啊，知道吗？这是说约翰胜过除耶稣以外的曾经在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名人，包括摩西、大卫王、以赛亚等等，这样的高评价才能够鼓励他，不是吗？